創世記舊約第一卷嘅聖經第二十章，係喺我哋教會嘅雙行本嘅聖經第二十頁。我將會讀出第二十章第一至到十八節。二十章第一節，亞伯拉罕從那裏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爾中的基拉爾。亞伯拉罕稱他的妻子撒拉為妹子。基拉爾王阿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間神來在夢中對阿比米勒說：你是個死人啊，因為你娶了那女人來，她原是別人的妻子。二十章第四節，阿比米勒卻還沒有親近撒拉，他說：主啊，連有義的國你也要毀滅嗎？那人岂不是自己對我說她是我的妹子嗎？就是女人也自己說她是我的哥哥。我作這事是心正守潔的。第六節，神在夢中對他說：我知道你作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阻攔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著他。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因為他是先知，他要為你禱告，使你存活。你若不歸還他，你當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阿比米勒清早起來，召了眾臣仆來，將這些事都說給他們聽，他們都甚懼怕。阿比米勒召你阿伯拉罕來，對他說：你怎樣向我這樣行呢？我在什麼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國裡的人陷在這大罪裡，你向我行屬不當行的事了。第十節，阿比米勒又對阿伯拉罕說：你見了什麼才作這事呢？阿伯拉罕說：我以為這地方的人總不懼怕神，必為我的妻子的緣故殺我，況且她也實在是我的妹子，她與我是同父異母，後來作了我的妻子。當神叫我離開父家漂流在外的時候，我對她說：我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可以對人說她是我的哥哥，這樣是你待我的恩典了。阿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賜給阿伯拉罕，又把他妻子撒拉歸還他。阿比米勒又說：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隨意居住。又對撒拉說：我給你哥哥1000銀子，作為你在合家人面前遮丑的，你就在眾人面前沒有不是了。阿伯拉罕祈禱神，神就醫好了阿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並他的眾女僕，他們便能生育。因耶和華為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緣故，已經使阿比米勒家中的婦人不能生育。我們恭敬的將時間交給伍牧師。
當我剛剛搬來新澤西州居住的時候，非常的詫異，因為看見四周圍的鄰居大部分都是印度人。我們的仔 Matthew 就稱他的印度小朋友的 brown people， 咖啡色的人。那我們中國人就是黃種人。那在我們身邊還有其他黑種的人、白種的人。在我所住的屋邨里面，我没有认识很多印度的邻居朋友，只有几位稍微熟悉一些的，在我的屋企右手边一个老人家，差不多80岁的老伯伯，是一个天主教徒，叫做 Ben。 而另外一边有一个青年人，见到他常常站在屋企门口抽烟的，其他的就很少認識他。不知道究竟我們在我們的鄰居當中，大家和自己的鄰居除了是中國人之外，多不多交情呢？不知道大家你覺得現在你所居住的社區， 同五年前一样咁安全嘅呢？唔知道喺过去一年里面，你有冇接受过你邻居嘅帮助，或者你有冇帮助过你嘅邻居？我只係非中国人。我只係记得就好几个月前有一次喺我邻居见佢踏车踏咗好耐都唔着，嘎嘎嘎嘎嘎嘎嘎，所以我就见义勇为帮助佢，系咪冇电呢？咁结果真系佢嘅电池冇电，咁就帮助佢啊，用快速针帮助佢打着佢嘅汽车。而另外有一次因为有一部旧车停喺屋企附近一个公共嘅停车嘅位置，停咗几日，同样停一个位置，虽然好多时有揸个车去行，但系翻屋企咧又同一个位置，点知后来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竟然失咗踪，同埋心里边不禁就报警，都揾唔到。后来咧，自己喺屋企嘅附近另一个嘅屋村，竟然揾翻呢台嘅旧车。唔知道几多人喺我哋在座当中喺过去一年十二个月里边，曾经请过咧系非中国人嘅邻居或者朋友嚟过你自己屋企食饭，或者你去过朋友嘅屋企食个饭咧？喺USA Today 几年前有一个一个调查嘅报道，讲到话咧喺美国平均过去一年之内有69%，即系差唔多七成嘅人系帮助过邻居，或者咧受过邻居嘅帮助。有63%嘅人认为佢所住嘅地区同五年前一样系咁安全。有33%嘅人，即系三分之一，曾经咧同自己嘅邻居食个饭，无论系请客或者系道别嘅苦尝。今日我哋所睇呢段嘅经文，亚伯拉罕，我哋称佢为信心之父。其实佢同我哋一样，佢有佢嘅工作，佢要看牛羊，佢有班工人要管理，好似我哋当中有啲系做经理嘅，佢亦都有佢嘅太太撒拉，应该系刚刚怀孕冇几耐，一年之后神应许个话就要生一个儿子，佢哋两个都系老人家啦。仲有亚伯拉罕还有一个 preteen 大概11、12岁嘅仔叫以实玛利。仲有亚伯拉罕同样有邻居，住喺佢身边嘅人并非希伯来人，而系外邦人。20章第一次就话到亚伯拉罕从哪里，即系指到希伯伦，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这个地区就是腓利士人的地区。究竟亚伯拉罕当时年纪有几大呢？应该差不多是99岁了，因为18章天使之前天使就向亚伯拉罕和撒拉说，明年你们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居住在外邦人的当中，他的邻居没什么希伯来人。基督徒究竟应该怎样跟外族人、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相处呢？我们在外邦人的当中应该怎样做见证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假如你是第一次读这段圣经，亦都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平，究竟你估哪一个是信徒，哪个是非信徒呢？在这个讲大话、胆小的亚伯拉罕，还是自称心正守洁的亚比米勒？甚至在第六节，留意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我知道你作这事是什么？心中正直。神称这个外邦人亚比米勒心中正直。亚比米勒其实是一个咸头，不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位本地的王，腓利士人的王。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表现相当自私疑惑，但这位外邦人亚比米勒却是很慷慨正直。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但是比起来亚比米勒的行为是更为正直，可以说更有见证。不出奇，很可能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的行为或许比我们更好。今天我们从信心之父的跌倒里面看到他怎样挽回他的见证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信徒仍然都会犯罪，信了耶稣并不是立刻成为100%的圣人。中国人都讲话圣人都有三分错，人有错手，马亦都有失蹄，信心之父亦都有好几次信心跌倒。第二节讲到话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圣经里面并没有隐瞒属灵伟人跌倒的经历，例如挪亚建立挪亚方舟这个信心的伟人，圣经也记载他曾经因为放纵饮醉酒赤身露体大出丑。前几个月在香港娱乐界里面明星的裸照，今天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可能属灵的伟人也曾经类似的跌倒。圣经里面也记载到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当他的哥哥姐姐米利暗亚伦挑战他权柄的时候，不抵得妒忌他的地位的时候，摩西是相当的谦和，但是同时圣经也记载他在会众的面前大发脾气，用他手中的杖，就是神的杖，击打磐石两下，不给面神。圣经也记载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曾经色迷迷地去欣赏女人洗澡，并且犯下奸淫，而且要遮掩他的罪恶而借刀杀人。这些软弱跌倒的事迹圣经都一一记载，很明显讲到圣人都有错，信徒会犯罪。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跌倒呢？亚伯拉罕跌倒首先是因为他有罪性，正如每一个信徒虽然信了耶稣仍然有罪性。没错，在前几章亚伯拉罕已经是因信称义，但亚伯拉罕仍然有罪的本质。约翰一书讲到话，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基督徒得胜罪唯一的方法是依靠圣灵，而不是依靠自己。要胜过肉体的话，就必须要信着圣灵而行。亚伯拉罕跌倒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神失去了信心。在亚伯拉罕内心的深处，他对于他的邻居所存的态度就是疑惑、惧怕、不信任。其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没几耐，75岁之后，亚伯拉罕曾经亦都是因为惧怕法老王而讲大话，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而家他来到腓力士人的地方，他刚刚认识他的邻居亚比米勒没几耐，同样对这一批的外族人存怀疑的态度。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同胞希伯来人他尽力帮助，但是对于外族人一看就觉得不信任不可靠。亚伯拉罕帮助他的亲戚罗德，甚至当罗德被人俘虏了之后，他差遣他的 屋企里面的精练壮丁318个人去抢救罗德，但对于非希伯来裔的人呢，在他圈子以外的人呢，阿伯拉罕就似乎不闻不问了，划清了界线。甚至阿伯拉罕内心他怀疑这种的外族人一有机会的话就会伤害他们。其实阿伯拉罕跟我们都好像差不多，事实我们中国人有时都会这样认为有色人种都不是那么好的人，这个可能是文化上我们的错误。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阿比米勒，其实他心中是没有诡诈，他只不过因为相信了阿伯拉罕和撒拉的说话，说这位漂亮的妹妹是单身的，不是阿伯拉罕的妻子，以为可以将他选入他的宫中，成为他其中一位的妾侍妃嫔。如果神真的审判阿比米勒和他家人的话，这个罪不是阿比米勒，罪其实在阿伯拉罕的身上，因为阿伯拉罕将这个外族人阿比米勒和他家人连累，将他们拖入水当中。事实上阿比米勒并不是阿伯拉罕所想象中那么坏的人，阿伯拉罕一直是以为凡是外邦人都是不守法律的人，是强盗，是偷东西，可能见到他的样子都不是很相信了，所以为了保护自己，阿伯拉罕再一次用他那熟悉的技巧方法讲大话欺骗保护自己。阿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并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他对外邦人的怀疑却是增加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并没有祷告，在这件事的表现，阿伯拉罕心胸比阿比米勒更狭窄，他错过了一个见证耶和华的大好机会。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讲到话，失苦而论，故事就讲到话，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苦头失去了，等了在哪里，他知道自己这个苦头不会自己有脚自己会走的，他找下厨房，找下睡房，找下客厅，任何地方都找过，找不到苦头，所以他心里面就怀疑是他邻居那个后生仔将那个苦头偷了去收埋起来了。所以每一次当这个后生仔经过的时候，哇，看看这个后生仔，咦，蛇头鼠眼，一举一动都是偷斧头的后生仔这样的样子，所以他越看就越似认定就是这个后生仔偷了我的斧头了。但过了没几耐之后，竟然在自己的地牢里面找到，咦，失去了个斧头还在这里，所以下一次当这个后生仔经过他屋企门口的时候再看，不像、哦、好市正啊，一切都好正常，五官端正，态度完全改观，觉得这个后生仔一表人才，绝对不是贼。我们有时怀疑别人都是一样，是因为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阿伯拉罕跌倒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上次埃及他讲大话的时候闯了祸之后，那一次他没有好好对付自己的罪。创世的十二章讲到阿伯拉罕在埃及称他妻子为他的妹妹，后来法老王斥责他们，所以阿伯拉罕和撒拉向法老王道歉，向神认罪。但是经过了20多年之后，他们重犯同样的错误， 咁就表示佢哋仲未有认真嘅对付讲大话嘅罪，一遇到危险就系用同样一招嚟解决困难。当我哋向神认罪嘅时候，究竟我哋心里面系存住咩态度呢？系存轻忽嘅态度，好彩呢次神又为我解决咗难题啦，呢次我又甩难啦。还系我哋心里面真系极其嘅难过，彻底嘅悔改，好似喺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提到话：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如果认罪之后，我哋心里面仍然对我哋所犯嘅罪依依不舍，喺脑海里面仍然系念念不忘嘅话咧，咁系表示我哋明白对罪嘅严重性，亦都表示我哋仲未认真将罪去治死。如果我哋要胜过罪，就必须要恨恶罪恶，将我哋嘅罪钉在十字架上，否则罪会再一次出现，再一次跑回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哋唔小心，当困难嚟到，当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经济压力、侍奉压力压住我哋嘅时候，我哋就照样好似以前一样咁跌倒啦。信徒跌倒之后，究竟会有咩损失呢？首先，我哋唔会失去救恩，因为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唔系出于我哋嘅行为，系神所赐的。在前面几章，神已经称亚伯拉罕为因信而称义，唔系因行为称义。所以跌倒之后，我哋嘅救恩并不会因此就失去啦。事实上，亚比米勒嘅行为比亚伯拉罕在呢件事上系更好。然而亚比米勒唔系因佢嘅行为就得救。留意第三节圣经，神喺异象当中对亚比米勒话：你是个死人啊！好似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嘅，我哋未得救之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未得救的人虽然有好的行为，但在神的眼中呢，仍然是属灵上的死人。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两个人的地位不同，一个是得救的信徒，另一个是失落的人。在亚伯拉罕这次跌倒讲大话之后，究竟他受到什么损害呢？首先，亚伯拉罕的品格受到损害，甚至说他的人格受损害。神拯救我们，不单拯救我们的灵魂，神亦都要塑造我们的品格，有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品格。 Rick Warren 所写的书 A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里面讲到人生有五个大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品格要成长 maturity。 神要我们的品格渐渐像基督，预备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能够适合天国的生活。有名的报道家葛培里牧师曾经分享过话，没错，他可以赚很多钱，他写书可以赚很多钱，他主领报道会演讲有很多的收入，但是他决定了，一老早就决定所有的钱他要奉献给自己所侍奉这个机构，他只是拿个固定的收入，免得被钱财拖累跌落试探当中，免得因为金钱的诱惑而伤害品格。亚伯拉罕跌倒不单止伤害了他的品格，同样也伤害损害了他的见证。第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就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行这事呢？ 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试想当阿比米勒这样责备阿伯拉罕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几咁难过，在众人的面前是几咁的尴尬呢？阿伯拉罕自己不诚实，又怎能够向这个外邦人见证神的真理呢？阿伯拉罕使阿比米勒和他国家里面的人陷在罪里面，连累了别人，害了别人。有什么的伤害呢？就是使到阿比米勒家里面所有的妇女一段时间都不能生育。阿伯拉罕的跌倒不单止损害他的品格见证，也损害自己的家庭。阿伯拉罕差不多因为这个跌倒而损失他的妻子撒拉，同埋甚至咧损失佢将要生呢个应许嘅儿子以撒。在前面一章圣经就提到神预向阿伯拉罕同撒拉预告，一年之后你哋将要年老生子，佢嘅名要称为阿笑，即系 Isaac 以撒，他笑嘅意思。差唔多。阿伯拉罕就失去了他的妻子和这个应许的儿子，这个损害到他的家庭，甚至是很多年之后当他儿子以撒长大之后重犯同样的毛病，爸爸这样说大话，以撒照样这样说大话，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当个信徒跌倒之后，神是否就此放弃他的一生呢？他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呢？跌倒的信徒其实在神的里面永远都有赦免，永远都有希望的。阿伯拉罕最后他能够坦诚地向阿比米勒认错，讲出他心里面的想法。在第十二章，当他埃及跌倒的时候，法老曾经这样要求阿伯拉罕的回答，但阿伯拉罕没有回答法老王这位多国之父、信心之父。在第二次跌倒的时候，他比第一次呢长进了，学了功课了，他知道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意思就是他不要用第二个大话来遮盖第一个大话，既然第一次他讲错做错了讲错大话，他就在阿比米勒面前承认，我以为第十一节，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以为我妻子的缘故必定杀我。大卫当他犯奸淫之后，曾经用千方百计想遮掩他的错误，但是都不成功，最后唯有出毒手借刀杀人，将别士巴的丈夫送到战场的前线，让敌军将他杀死。感谢神，阿伯拉罕在这次他跌倒的时候勇于承认错误，不单止向神认罪，亦都向他所得罪的人阿比米勒承认。于是事情能够和好了，他们的误会可以化解了，阿伯拉罕亦都是经一事长一智了。阿伯拉罕后来在这个地方基拉尔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不像好像在埃及一样被法老王踢走，甚至阿伯拉罕的仔以撒后来亦都是在这个地方基拉尔住了一段长时间，即是表示说阿伯拉罕在这次和阿比米勒 关系破裂之后呢，已经回复良好的关系。亚伯拉罕修补了他们破裂的关系，重新建立这段友谊，成为一个好邻居，改正了他的缺点。亚伯拉罕很坦率咁样同阿比米勒讲话，因为佢心中惧怕，所以讲咗大话。因为阿伯拉罕佢愿意认罪同埋坦诚，使整个事情有咗转机。从此之后，阿比米勒亦都系对待阿伯拉罕系相当嘅友善。第14、15节讲到话，阿比米勒将牛、羊、仆婢送俾阿伯拉罕。作为咧遮丑，又将佢嘅妻子撒拉归还俾佢。除此之外，阿比米勒亦都送俾阿伯拉罕咧1000银子，道歉和好。喺第12章嘅时候，阿伯拉罕喺埃及系一败涂地，法老王将佢赶走，阿伯拉罕系两手空空嘅离开埃及。好匆忙嘅被赶走，但呢次比上一次好好多，因为佢同阿比米勒嘅关系已经和好啦，恢复咗佢嘅品格，恢复咗佢嘅声誉，恢复咗佢嘅见证。而且神喺呢件事上亦都挽回阿伯拉罕嘅面子声誉。第9节，神称阿伯拉罕为乜嘢啊？先知。在第17节，阿伯拉罕尽了他的责任，向神祷告，神就医好了阿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使他们再一次能够生育。神给阿伯拉罕有一个挽回自己错失的机会，做一些事，阿伯拉罕就珍惜这个机会去补救，使这件错本来是错误跌倒的事情一个很完美的了结。犹太人有一个传说故事，讲到阿伯拉罕曾经有一次在他的帐篷门口见到有一位疲倦的老人家走过来，阿伯拉罕就跑上去迎接他，邀请这个老人家入自己的帐篷里面休息。老人家本来拒绝邀请，说不用了，多谢，我只是在旁边这棵树休息一下就够了。但阿伯拉罕一次又一次盛情邀请老人家，终于入到帐篷里面休息。阿伯拉罕就将羊奶啊、奶油啊，同埋刚刚烤好的面饼啊，放在老人家面前。这位陌生人吃得非常的开心。吃完之后，阿伯拉罕就高声赞美神，话赞美耶和华天上地上的主，他赐美味的食物给寻求他的人。但这个老人家就毫无表情地回答，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所相信的神，我只会赞美我自己手所做的神。于是阿伯拉罕就想把握这个机会跟老人家传福音，极力地劝他，偶像是死物来的，不可以拯救你。阿伯拉罕就劝他放弃偶像，归信唯一的真神耶和华。虽然阿伯拉罕极力地去说服他，但老人家不听，反而非常的愤怒，你为什么这么大胆斥责，叫我放弃我所相信的神呢？我和你又不是同族的人，你不要强迫我，叫我信你的神，我绝对不会听。阿伯拉罕非常的愤怒，就大声骂这个老人家，你跟我拉出来帐篷。老人家一句话都没有讲，在漆黑的夜晚静静地消失在沙漠当中。神看见这一切的事情非常不高兴，就质问阿伯拉罕，说今晚来到你屋企的老人家现在去了哪里了？阿伯拉罕很不忿气地回答，那个老人家太顽固了，我劝他 假如你信神的话呢，神会祝福你。但他竟然拒绝我的说话，所以我一怒之下呢，将他赶出我的帐篷。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这样做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的后果呢？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全能的神，但是我一直都是容忍这个老人家，他几十年来不信我，但我一直给他着，给他食，供应他所有的需要。而他刚刚这个晚上到你屋企，你是这么没有同情心的将他赶出去沙漠当中自生自灭。亚伯拉罕知错，就向神祈祷，求神饶恕。神话，除非你将这个老人家找回来，除非他饶恕你，否则我亦都不会饶恕你。所以亚伯拉罕把握这个机会，挽救他自己的错误过失，就在沙漠当中四处去寻找，最后找到这位老人家，并且跪在他的面前流着眼泪，求这位老人家饶恕。这位陌生的老人家被亚伯拉罕的真诚感动了，就饶恕了他。信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因此我们的光应该照耀在人的面前，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言谈举止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但是假如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圣人都有错，信徒亦都跌倒过，做错事闯了祸，跌得好惨，或者是在生意上面手脚不干净，被告上法庭，或者婚外情，或者曾经离婚，或者赌博投资全副身家输光，差不多要家破人亡。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并不表示我们的人生就完蛋了，以后没有面见人，以后不配作见证，不配做基督徒。感谢神，神能够补救，可以说广东话，神能够补镬。在这次我们看见神为亚伯拉罕补镬，使亚比米勒并没有玷污了他的妻子撒拉，使撒拉在一年之内仍然能够生以撒。今日假如我们跌倒失去见证的时候，神同样可以为我们补救，为我们补镬。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话，讲大话，呃我们话从此你就完蛋了，没希望了，无药可救了，放弃了，不要做基督徒，不要信神了。其实神能够救你，神能够改变你。亚伯拉罕经过多次跌倒之后爬翻起身，真正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因为跌倒的信徒在神的里面永远都有赦免，永远都有希望。请我们祈祷。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跌倒之后能够爬翻起身。那感谢神，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你为我们补救，因此我们在你里面永远有盼望。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